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说中国在2015年大规模逮捕律师以及海外劫持异议人士的动向尤其引人关注；美国总统提到美国领导的联军处于攻势，伊斯兰国处于守势；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取消了访问中国之行，中国官媒开骂；俄罗斯军机飞进美国驱逐舰，进行了一系列模拟攻击飞跃；而震撼全球的巴拿马文件促使美国加强管制；中国官媒在星期二晚上突然转发境外博客文章，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夫涉及巴拿马文件之案加以澄清和辩护，这是官媒第一次提到震撼全球的巴拿马文件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乃至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奥巴马总统针对于打击伊斯兰国所发表的讲话。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现在呢取得了气势，并且准备把这种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势头保持下去。奥巴马星期三说，今天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地面上，伊斯兰国处于守势，我们拥有66个成员国，包括阿拉伯成员在内的联军是处于攻势。奥巴马总统讲话的时候，美国军方还有情报界高层站立在两侧。奥巴马指出，打击作战取得了进展，其中包括11500多次空袭，已经除掉了这个逊尼派激进组织的高层头目和成千上万战斗人员。奥巴马总统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核心层持续的萎缩，战斗人员规模估计是大约2年来的最低水平，越来越多的伊斯兰国分子正在意识到他们的事业在失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在星期三发表了年度人权报告，谴责世界上的专制政权用越来越严厉和邪恶的手段压制本国人民可能威胁到其权利的任何活动。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里诺斯基对美国之音说，这份人权报告提供的信息可以用作为决定是否为外国军队提供安全援助的基础。美国国务院在第40个年度人权报告中说，2015年全球独裁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压制在强化，他们对独立声音采取消声，禁止谈论政治，并且关闭和平变革的途径。美国国务院对一些国家的政府进行批评，其中包括朝鲜、古巴、中国、伊朗、苏丹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所谓拥有长久历史的独裁政权。这份报告还谴责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对平民的野蛮攻击。那么针对201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中国在2015年大规模的逮捕律师以及从海外劫持异议人士这样的动向尤其是让人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以及张荣香从国务院所做的报道。
美国2015年各国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说，中国这一年有关民权、政治权利、公共利益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维权组织受到的压迫和胁迫明显增加，对法律界的镇压尤其严重。报告说，那些处理政府定为敏感案件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受到骚扰，被抓的律师在毫无指控情况下在秘密地点受到数月监禁，不能获取法律援助和与家人见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这一年大规模逮捕律师以及从海外劫持异议人士的动向尤其引人担忧。
我们看到律师在电视上被示众，还没有在法庭上起诉就被指控犯罪， 我们看到有人从香港和其他国家被劫持回中国，只是因为他们出版了一本书，这些都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法律。美方对此感到极度关切，那些考虑在中国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也十分关切，那些多年与中国接触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和大学也很关心这些问题。
今年三月，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了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联合声明。马利诺夫斯基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伙伴和盟友在敦促中国保障人权上筑建一道共同阵线。
至于我们的影响，我想中国政府关心自己在世界上的合法性。当美国公开发声时，即便只是一个简单的声明，例如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中国政府一般都会注意，他们对我们谈论这些问题感到不满。我想这就告诉我，他们在乎自己在世界上的名声。当各国一同告诉中国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时候，我们能产生影响。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12月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美国在担心这部法律可能导致中国言论、结社、和平集会和宗教自由被进一步限制。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国通过立法将和平的活动方式和新闻报道与恐怖主义混淆，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套用中国的做法。马利诺夫斯基说，高压统治的原因是一种不安。他说，试图在表面展示力量的政府实际上表现了很大的内在弱点。
中国人更加富裕，他们的期待变得更高，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中国人希望居住在一个尊重法治、惩治并揭露腐败、不去隐瞒环境问题的国家。他们要的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政府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感到不安，并采取镇压。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发表各国人权报告，今年已经进入第40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
这些报告中提到的准则是普世准则，他们不是美国编造出来的，不是美国试图强加给人民的武断标准，这些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并接受的普世人权标准。有些国家虽然同意，但是违反了这些标准。
今年发表的人权报告提到了斯里兰卡、缅甸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取得的民主进步。克里在记者会上说，越南仍是一党制国家，但是越南政府已经承诺允许成立独立工会，这是工人结社自由的重要进步。美国之音叶琳、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4月13号抵达菲律宾访问。卡特这次的亚洲之行取消了原定对中国的访问，只去印度和菲律宾，这让中国如鲠在喉。中国官媒就发表文章说卡特爱来不来，更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是不会看美国的脸色的。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采访报道。
卡特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星期三抵达菲律宾。本周美国和菲律宾还举行联合军演，高调展现两国间的密切军事合作。卡特计划观看一次远程导弹系统发射，必要时这种导弹系统可以覆盖菲律宾宣称主权的南中国海领土。不过美国没有证实是否会在菲律宾部署这种导弹。另外，根据一项新协议，菲律宾将允许美国在5个菲律宾军事基地上修建设施，让美国在菲律宾各地部署部队、飞机和舰艇，数量超过以往几十年。在抵达菲律宾之前，卡特在4月10号开始对印度进行了3天访问，这是他不到一年来第二次访问印度。他还特地选择印度国防部长巴里卡的家乡果阿作为第一站，以突出美国对印度的重视。美国军方明确表示，希望和印度加强合作，尤其是在抗衡中国方面。中国对卡特取消访华的计划深为不满。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 中美发展两军关系不是谁求谁，尤其不是解放军求着美军的事情。观察人士指出，卡特取消访华计划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非法行动的抗议。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说，
Oh, this was very clearly a political cancellation.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这非常明显是政治决策。美国长久以来第一次取消和中国的定期会谈，实在是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仅让美国，而且让很多亚洲国家都无法接受。
菲律宾是二战以来美国在亚洲最长久的盟友之一。1991年，菲律宾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府因此关闭了美军基地。环球时报指责说，美国来南中国海不是为了保护菲律宾等国的权益，南海的领土纠纷完全成了美介入这一地区的战略借口，缺少正当性和正义性。可是费舍尔指出，正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菲律宾迫切需要美国的支援，两国的军事关系才迅速回暖。卡特上个星期说，美国将向菲律宾提供4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改善菲律宾的巡逻舰艇，并使用无人驾驶监视飞艇监视菲律宾控制的南中国海岛屿。菲律宾目前用来保卫其宣称主权的南中国海领土的只有2艘将近50年船龄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和2架战斗机，而这2艘快艇时常抛锚。中国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南中国海修建岛屿并驱逐菲律宾渔民。专家指出，美国在菲律宾增加军力将会改变南中国海的力量平衡。费舍尔说，
And it is long overd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美国和菲律宾早就应该加强军事合作，抵制中国在南太平洋攻击其他国家岛屿，并对这个地区实行军事控制。
不过，《环球时报》评论强硬地指出，南中国海是美中战略角逐的示范区，美方施加再大的压力，中方都没有后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虽然印度对中国海军近年来在印度洋上的日益活跃感到不安，可是新德里历来谨慎小心，不和任何国家走得太近。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说，美国希望把每年和印度的联合海军演习扩大成跨太平洋联合巡逻，不过印度表示没有这个计划。费舍尔说，印度之所以小心翼翼，并不是看不到威胁，事实上印度非常担心中国，非常担心中国大力支持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项目，可是印度需要时间来适应这种冷战局势，因此不要把印度反应缓慢看作是不情愿和美国合作。印度是世界上国防预算最大的国家之一，可是在军力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因为此前有中国媒体报道说菲律宾准备重启南中国海的中业岛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中业岛就是菲律宾所称的帕加萨岛。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多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多纳说，
Look, I'm not going to...
我不会去评价菲律宾的行为，我只能说美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想看到在争议岛屿上进行建设活动，我们不想看到对前哨的任何军事化，我们希望看到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各方停止挑衅行为。托纳表示还不了解菲律宾对这一岛屿的具体计划，不过他说他不是在点名谴责菲律宾。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菲律宾今日派遣数架运输机向中业岛运送了大量物资，准备重启该岛屿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说，菲律宾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 中叶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第三大岛。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但菲律宾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实际控制该岛，派遣过驻军并修建飞机跑道，岛上有数百名居民。台湾和越南也宣称拥有该岛的主权。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批评中国单方面宣称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克里说，中国似乎心意已决，要单方面坚持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并采取行动。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主张存有争议，美方不对这些争议采取立场，但是我们的立场是，这些争议不应该通过单边行动和军事化的方式，而是应该通过外交与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克里是在美国洛杉矶的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发表这一评论的。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对俄罗斯军机本周两天贴近飞越在波罗的海的一艘美国驱逐舰，并进行模拟攻击飞行表示关注。美国说，两架俄罗斯攻击机在位于国际水域的美国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附近进行了大约20次的飞跃。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过去一年屡次发生这类的事件，俄罗斯军方包括俄罗斯军机在行动中相隔距离过近，或者是在空中跟海上过于靠近其他国家的航行，引发严重的安全问题。我们继续对这种行为表示关注。飞越事件发生的时候，唐纳德·库克号在结束对波兰港口格丁尼亚的访问之后驶向大海，当时船上停有一架波兰直升飞机。北约一直被要求在波罗的海国家长期部署营级部队，莫斯科则否认有任何攻击波罗的海国家的意图。下面我们来看看韩国的最新选举状况。现在呢，出现了16年来韩国执政党首次没有能够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情况。朴槿惠总统所属的新国家党星期三出人意料的失利，反映出民众对其保守的经济政策存在广泛的不满。同时呢，朴槿惠针对朝鲜核威胁的强硬立场导致越来越大的分歧。韩国全国选举委员会说，新国家党仅仅赢得了300个国会席位中的122个。在选举之前，人们预计执政党将轻松获得多数议席。反对党在选举中的表现超过预期。此外呢，执政的新国家党有一些候选人在提名过程中没有得到本党的支持，因此呢就脱离新国家党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新国家党领袖金武星为本党选举失利承担责任，星期四宣布辞职。韩国主要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在一院制的国会赢得了123个席位。该党临时领袖金钟仁说，选举结果是对朴槿惠的经济政策的责难。他认为这个政策导致韩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 2.6%， 年轻人的失业率二月份高达 12.5%。 他说，朴槿惠政府和新国家党现在必须认识到经济是问题所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引起全球震撼风波的巴拿马文件。巴拿马文件有可能引发美国有关当局对那些被指控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的人提出新的起诉，并且增强收紧金融法规的政治压力。阻止恐怖分子获得资金的努力现在呢变得更为有成效了，不过呢也造成了附带性的损害。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详细报道。
恐怖分子进行袭击需要有钱购买炸药和武器，需要用钱来买车票、飞机票。防止恐怖暴力极端组织获得资金是减少他们威胁的关键。恐怖分子先前使用在巴拿马成立的一些公司，通过所有者匿名的公司秘密调遣资金。专家们说，这种情况的披露可能引来新的起诉。
We know from the Panama Papers.
我们由巴拿马文件得知，有些恐怖组织设立空壳公司，例如真主党就是这样。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正在举行有关恐怖分子资金来源的听证会。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他们了解最新的有关情况，也正在审议有关的信息。美国前参议员莱文表示， 要求对公司所有者做出更多的披露，有助于防止恐怖分子获得资金。莱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公众对有关丑闻非常愤怒，有关官员要因势利导，不要浪费这个政治机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沃伦敦促财政部也进行调查。有关官员表示，收紧有关法规会让恐怖分子难以调遣资金用于恐怖活动，但恐怖分子因此也会利用旧的方法调遣资金，并且更难追踪。
That's what gets so challenging.
这样是那样就很难追踪了。我的意思是，摩加迪沙倒换货币的人，德黑兰倒换货币的人，他们会用手提枪运钱，而不是通过巴拿马的离岸公司隐藏钱。打击恐怖网络资金来源的人，主要就是担心这个。
但那些募集资金给战乱地区的合法慈善组织也发现银行突然关闭了他们的账户，让他难以支付员工的薪水和其他开销。
It's now, to a point where
现在情况已经糟糕到美国很多大的在国际间运作的穆斯林慈善组织只剩下一个银行可用，这个银行没有了，就只能关门大吉。
高风险低回报导致银行不愿意跟在索马里那样的冲突地区进行运作的组织发生任何关系。银行受理慈善组织金额数目相对小的账户，赚钱不多，在某些情况下却要为违反法规付出大笔的罚款。眼下的金融战场就是这种迅速变化的高风险形势。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巴拿马文件之所以这个风波席卷全球引发震撼，是因为它揭秘了多国现任或前任领导人以及家人跟权贵通过设立离岸公司避税。那么中国官方呢，因为有九名现任跟卸任的高层领导人的家族深陷其中。面对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消息，中国进行了全面的封堵。不过呢，有中国官媒星期二晚上突然转发境外博客文章，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姐夫涉案加以澄清和辩护。这是官媒首次提及巴拿马文件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乃至习近平之间的关系。尽管文章很快就被删除，可是呢，还是引人关注，让外界猜测此举是为习近平洗地呢，还是另有目的的高级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在当局全面封杀有关巴拿马文件消息的同时，有官方上海报业集团创办的界面新闻星期二晚罕见地登载一篇题为境外博客习近平管好了子女和亲戚们的文章，谈及习近平姐夫邓家贵开公司与习近平的关系。文章立即获得腾讯和其他多家网媒的转载，并很快传遍社交媒体，但是该文章在深夜却被删除。界面新闻转载的这篇上星期就在海外中文网站上出现的文章，通篇以习总称呼习近平。文章表示，本来按照国际公认的法律和道德标准，一人做事一人当，习近平的姐夫开公司与习近平并无关系。习近平曾在反腐会议上说，要管好你的亲戚，不要用权力谋取私利。文章称2012年十八大后，习近平的独生女习明泽被要求回国，回来后也十分低调，没有任何出规举动，因此习近平对子女确实是管好了。文章接着表示，巴拿马文件显示习近平姐夫邓家贵2009年买下两家离岸公司，2012年底习近平上任前关闭。从公司资料来看，这两家公司没有运作的痕迹。文章在假定巴拿马文件真实性非常高前提下认为，邓家贵合法开了两家离岸公司不违法，公司一直没有实际运作，没有洗钱和逃税，没有以权谋私。公司在习近平上任前关闭，因此习近平自己早就管了，而且管好了。文章得出结论说，巴拿马文件并没有披露任何不利习近平的资料，反而证实了习在文件披露前的好几年就管亲戚了，也管住了，拿巴拿马文件责备习近平毫无道理。文章还提到，习近平姐姐习乔乔像其他红二代一样热衷于经商，并拥有好几家公司，不过她经商时习还没有很大权势， 所以齐乔乔的成功最多只能说是靠父亲的关系和人脉，和习近平没什么关系。文章称，从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出售财产退出商业圈来看，习一直没有停止管教自己的亲戚。由于中国当局严密封锁巴拿马文件相关消息，上海界面新闻首次公开转载为习近平清洗相关责任的文章，格外引人关注。海外博文社表示，根据中共惯例，此类文字若非获得专门同意，是不可能见光的。文章虽然最早见于境外博客，但其实大有来头，应该是专门对外发布的。香港《明报》的一篇评论表示，这篇文章充其量只能算为习近平个人澄清，那刘云山、张高丽等高官会以何种方式澄清，令人拭目以待。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时政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被巴拿马文件提及的前中共开明派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率先对外媒回应，澄清自己和其他公司股东2003年合法注册了离岸公司，但从未用于资金流动或储备甚至运营之后，对其他涉案的中共高层各家有一定的压力。当然，上海界面新闻转载这篇为习近平澄清文章的背景不明，无法判断用意，但似乎起到了初步解释的效果。张立凡说，
出来做一个解释，如果说可以视为一种回应的话，那么当然也是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实际上我觉得各家吧都不敢亲自出来做解释，是因为文件还没有披露完，你出来做解释或者又出来新的东西了，你怎么办？你怎么自圆其说？这看来也只是一个初步解释。
此外，一些网友称这篇文章是开脱文，有网友表示这篇文章看起来有理有据，不会没有背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通过正常渠道第一时间澄清呢？知名媒体人杨锦麟则表示，必须指出这也是平时之论，但也有没管教好的，查还是不查。不过《明报》的同一篇评论也猜测说，这篇文章最早4月7日刊于境外中文网站的文章被转载，若不是当局授意，则又是一场阴谋的高级黑。也有分析表示，此举可能会给当局这些天来的全面封杀巴拿马文件豁出一个缺口，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还有分析表示，这其中不排除各方为了解套展开某种博弈。张立凡表示，这篇文章不久就被删除，原因同样令人生疑，不排除高级黑因素，因为目前看来，习近平相对其他人确实比较容易解释清楚而解套，但其他涉案的高层领导人怎么办？他说，
为什么又给删了？可能也还有这个，你要解套，那别人怎么办？比如宣传的主管，中共很难断然否定这个事情，但是呢，也很难接招，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做法。把这个捅出来，我觉得很可能黑的不是习，黑的是其他人，其他人解不了套。你的姐夫解套了，那我的儿子怎么办呢？
此前引发强震的巴拿马文件因涉及九名中共卸任及现任高层领导人的家族，在中国成为敏感词而受到封杀，媒体绝少报道，即便有零星报道也将与中国有关部分全面删除，只谈其他国家政要涉案。据报，由于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卷入其中，连姐夫一词也一度成为敏感词。其他涉及利用离岸公司海外避税或隐藏财富的，包括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胞弟曾庆怀、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婿李胜坡、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媳妇贾丽青等。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2016年以来，中国对领导人习近平的造神运动似乎有越演越烈的这种情况，可是另一方面呢，国内也出现了跟习近平唱反调的言论。那么如何来解读当下的中国高层政治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最近都刊登了执政三年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正在失去对权力掌控的标题文章。原因是不仅中国商界以及媒体等方面的高层人士公开发表了与习近平看法相反的言论，因特网上也极为罕见地出现了对他提出批评并要求他辞职的公开信。不过美国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并不认同习近平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的看法。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和中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张克思认为，中国体制内眼下对习近平所推动的议程的确有很多抵制，但是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些抵制来自哪里，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抵制是否代表最高领导层对习近平的政策主张存在严重的冲突。
显然有某种微震，但是我的感觉是习近平仍然掌控着他所创立的体系，他在领导层中仍然处于不只是同级别中地位最高的，而是老大，而且他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进他的议程。
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中心访问学者、原《金融时报》驻北京以及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资深记者马立德认为，对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以及意识形态的抵制，不仅来自那些一夜之间失去权势和财富的人，还来自中国的自由派人士。不过他也说，尽管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得到大家赞成的，而是通过独断专行得来的，但是他仍然大权在握。
如果你看与他对抗的人，这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同盟。鉴于习近平对党的官僚体系等方面所进行的重大改变，没有出现更多的反对习近平的声音，更令人吃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他受到任何的威胁。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认为，习近平的确将权力集中化了，他对权力的个人化也是毛泽东以来所没有的，但是他不认为习近平完全巩固了他在官僚体系内的权力。他说，这从习近平要求下面的人对他效忠以及要大家表态的做法上可以看出。
在某些方面你不得不问，如果你需要大家效忠、表态和承诺，你的地位稳固吗？不会真的稳固。在我看来，这显示的是不安全感。
著有多部有关中国的专著的这位学者表示，尽管人们没有看到因为对习近平的执政不满而进行积极抵抗的现象，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以及体制内的人对他们的体制没有信心。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的钱转移到国外，仅在去年一年，这一金额就达到9500亿美元。沈大伟去年3月6号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的文章，而引发学术界的激烈辩论，并招致中国官方的抨击。他4月7号在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所与乔治城大学共同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习近平是否会在2022年后继续掌权的问题时，再次大胆地表示，习近平未必会坐满两任，尽管他不认为习近平处境危险。
首先，我不确定他会做那么长，我大胆地这么说。我认为体制内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我们从最近的辞职信中看到一些这样的不满。我们可以辩论信件的真伪，但是我认为他在体制内真的不受欢迎。也许大众喜欢他，但他在体制内，在精英阶层不受欢迎。我们不应当假定他会能坐满。
沈大伟说，处于列宁主义体系下最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要么进行自我调整，通过改革来自救，要么通过强制手段进行打压来继续掌权，而习近平选择了后者。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山东问题疫苗案发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月之后呢，问责的结果终于出炉了。当局决定对涉案的357名公职人员予以撤职或降职处分，同时呢，决定把一二类疫苗并轨管理，不再允许药品批发企业经营疫苗。网友对这个结果普遍反映是判轻了，呼吁应该追究刑事责任。最近多次被当局骚扰警告的问题疫苗事件志愿律师团成员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务院的处理结果并不十分合适，疫苗事件的背后涉及利益链分配等问题，理应交于检察机关以及公安机关去处理的，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才对。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调查处理情况汇报。会议指出，目前各地已立案刑事案件192起，刑事拘留202人，同时决定对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卫生计生委和山东等17个省市区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有关方面先行对357名公职人员等予以撤职、降级等处分。此外，会议还决定将自愿接种的第二类疫苗比照国家免疫规划用的第一类疫苗全部纳入省级公共交易平台集中采购，不再允许药品批发企业经营疫苗。中国当局称将对涉疫苗事件的357名公职人员予以撤职或降职处理，但并未公开具体被问责人员的职位、姓名等详细信息，一次性惩处300余人。这一看似严厉的结果，网友却并不买账。广西网友说，强烈要求公布这帮家伙的名单。北京网友说，不是应该刑事诉讼吗？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假疫苗失去生命。江苏南京网友说，357人到底是多少撤职，多少人降级，可以交代清楚吗？如果说大部分只是降级，少部分撤职，有什么用？辽宁网友说，撤职降级还是纳税人养他们，工人可以无过错下岗，真不公平。问题疫苗事件志愿律师团成员陈建刚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所谓的处理结果只是一场表演，并且这种表演已经持续多年了。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说他们说杀了100个，那你选的可以选择相信杀了100个，说撤职了5000个，那我也可以选择相信，但是人民永远看不到真相。
陈建刚律师认为，中共目前的专制制度就决定了信息的封闭和不对称，人民永远得不到真相。他说，
因为你连言论自由没有，连新闻采访的自由没有，连探究真相的权利都没有，如果连一个真相的基础都没有，谈其他的那都是这个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空中的楼阁，一点意义没有。
陈建刚律师称，自己由于参与帮助问题疫苗事件受害者维权，最近正被当局询问和警告。同样被当局查问的还有问题疫苗事件志愿律师团的另外成员余文生律师，他对美国之音透露，律师团的许多律师都遭到了司法局和律师协会的警告或询问。他说，
像我基本上应该是只能说是询问，不能说为警告，他们问过我这事情，也一些对我一些建议吧，建议我对媒体说话什么谨慎一些可以，像集体媒体采访的有选择性，和一些就是说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尽量不要说一些他们所认为的为过激的话。
问题疫苗事件志愿律师团共有成员89人，来自中国22个省市，其中包括不少在去年7月当局大抓捕行动中曾被一度关押或骚扰的律师。4月9日，该律师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卫计委和消费者协会发表了一封联署公开信，要求允许集团诉讼、完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以及建立要害救济基金。余文生律师说，相关部门尚未对这封公开信作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根据中国经营报的报道，涉及中央电视台的34件案件当中，有29件即将开审，其中包括前央视节目主持人芮成钢案。这个消息随后就被包括新浪、搜狐等多家中国商业媒体转载，可是不久后就删除了。最近海外媒体博文社称，令计划案也将不日开审。令计划被指受贿1.3亿人民币，或被判死刑缓期，或者是终身监禁。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审芮成钢案可能就是审令计划的前奏。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4月12日，海内外多家媒体转载《中国经营报》的报道，称吉林省法院系统某核心人士透露，涉及央视的29件案件即将进入审理，其中包括芮成钢案。不过，报道原文在中国经营报的网站上已无法找到。芮成钢自2014年7月从央视被带走，至今已经2年时间。这位曾代表亚洲提问奥巴马的知名记者，是央视环球财经连线、经济信息联播等多个栏目的主播。他采访过微软总裁、意大利总理等数百名国际商业界、经济学术界及政界领袖人物。据海外多家中文媒体报道，芮成钢被带走的真正原因是卷入大内总管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贪腐案。与他一同被带走的还有据称与原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交往密切的制片人兼财经频道运营组财务总管王世杰，以及该频道一位女主持人和一位女编导。郭振喜因涉嫌受贿，已于同年5月31日被吉林省检察院逮捕。他2013年2月曾被要求协助调查影落马的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案。郭振喜负责财经频道期间，该频道成为令计划之妻谷丽萍创办的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的重要合作伙伴，共同推出特别节目《创业英雄会》、公益主题活动《创业课堂》、青年创业中国强等。芮成钢也曾为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 YBC 效力。2009年11月29日 YBC 在北京召开首届年会，芮成钢是当晚颁奖晚会的主持人，同时兼任 YBC 公益大使。而在 YBC 官网列出的专业支持伙伴名单上，就有国际公关巨头艾德曼的子公司帕格索斯的名字。据腾讯报道，芮成钢是帕格索斯的创办人之一，并长期持有7.9%的股份。他2010年从该公司撤资，将持股出售给他的商业伙伴曹刚。公开信息显示，帕格索斯曾为央视的达沃斯报道提供策划与执行服务，但据在公关界具有权威地位的霍姆斯报告的报道称，艾德曼公关公司副董事长艾伦表示，据他所知，帕格索斯与央视没有商业关系，应该帮央视处理过一些有关业务。芮成钢据传与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存在特殊关系。海外媒体民进网曾引述接近中纪委的消息指，芮成钢在接受调查期间承认与谷丽萍有亲密关系，但称自己是受害者。据法广报道，2014年9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国香发微博称，芮成钢被捕原因是充当外国间谍，向多个西方媒体泄露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和前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家人贪污的资料。王国香说，芮罪大恶极，不判他死刑史无天理。然而海外媒体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对美国之音说，芮成钢应该是以经济的名义审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韦石说，
我想应该是以经济的这个名义审的可能比较大一点，它里边可能幕后呢，它可能是政治，还是政治问题嘛。那个他和那个令计划的太太应该是还有特别的关系，但这些都不会公开。这两年这个大案都是这样的，他审判的那个他的那个程度哈，比方说他贪污腐败的程度，和实际的公开的和这个实际的可能不是一样的啊，一般都是缩水了。那有如果有涉及政治部分呢，他肯定也不会公开说嘛。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在中国国内的一则最新的消息谈到了湖南长沙市有一对同性恋者结婚申请被拒绝之后呢，他们状告地区民政局侵权。那么法院日前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可是这对同性恋者仍然据理力争。中国的同性恋者维权这桩标志性的事件呢，也引发了各界广泛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6年4月13日，湖南长沙市芙蓉区法院开庭审理中国同性恋婚姻维权第一案。原告孙文林、胡明亮2015年6月23日到芙蓉区民政局申请登记结婚，工作人员以二人申请不符合婚姻法规定为由予以拒绝，二人不服，上诉区法院。不过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后，当庭宣判驳回原告诉讼。原告孙文林走出法庭后对新闻界说，中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禁止同性结婚的禁令，
他们就是以男女条款来，就是他们认为男女可以结婚，男男女女就不能结婚，这是一个逻辑错误，就是法律里面没有规定，我们不像美国以前出现过同性婚姻禁令，就是明文的禁止同性结婚。
报道援引芙蓉区法院的话说，中国婚姻法对结婚登记基本程序做出了专门的规定。中国婚姻法规定，结婚主体是指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男女双方。孙、胡二人均系男性，登记显然不符合中国婚姻法。原告律师施富龙说，
不是开始，当然也不是结束。每个权利的争取都要靠大家的努力，不是一天能够争取得到的。我相信只要大家一起来努力，最终我们还是能够实现这个权利的平等。
法庭外面有围观者和支持者到场，这位女士说，
赢的话我觉得现在对于现在这样的社会状况来说可能不太那个，但是我觉得他既然给予了立案，这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
对于这场司法维权斗争，原告胡明亮则表示，他们争取的只是一种平等权利。在场的同性恋者金太阳坦言，压力很大，前面的路也许很漫长。
我觉得他们是很有勇气，然后我也是看着他们，所以有一种想出柜的一个想法，但是现在也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也想向他们学习。
中国政府对同性恋群体基本采取了三不原则，即不支持、不禁止、不推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组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关于台湾的报道。台湾公民在肯尼亚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嫌疑人被强行遣返中国，引起台湾朝野不满。有一名涉案人的母亲说，他的儿子已经被肯尼亚法庭判定无罪了，不懂得为什么还会被送到中国去。他担心他儿子在中国无法得到公平审判，希望中国尽快放人，让他儿子能够回到台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8岁的刘泰廷是被肯尼亚遣返回中国的45名台湾公民之一。根据中国公安部的声明，他已经在星期二抵达中国境内。肯尼亚将涉案台湾人遣返中国，在台湾引起极大愤怒。台湾政府指责北京强行掳人。路透社取得的手机视频显示，被关押的台湾人星期二正奋力抵挡肯尼亚一个牢房的房门，阻止警察进入房里将他们遣返。肯尼亚政府说，这些被关押的嫌疑人在境内非法滞留，他们从哪里来就会被送回哪里。肯尼亚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他将台湾视为一个中国的一部分，与北京当局立场一致。刘泰廷的母亲对路透社说，他的儿子已经被肯尼亚法庭判定无罪，希望中国让他儿子回到台湾。
OK，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是回到我们自己国家来受审判。不管他是真的有罪或无罪，即使是有罪的那些人，我们也希望都是在台湾来受我们台湾的司法的审判。
中国公安部说，这些台湾嫌疑人涉及在中国实施诈骗手段，导致中国民众蒙受巨大损失，甚至有人自杀身亡。
那当然在我们认为是对我们一个人权的不尊重。这个肯雅已经判无罪，所以他孩子一直讲我们都无罪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家？是吗？那我们家长家属的一个这个诉求，也只是希望小孩子是平安的，然后能够受到平等的待遇。
中国公安部说，这个诈骗团伙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诈骗窝点，向北京、江苏、湖南、四川等九个省的居民实施诈骗，涉案金额达数百万人民币。由于受害人都在中国，因此必须在中国进行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希望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也欢迎大陆游客来台观光。台湾的官员呢，也呼吁希望两岸民众交流合作的前景越来越好，大陆呢，对台湾不要进行打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台北市政府观光局与欧洲经贸办事处联手打造的台北欧洲节，将于五月母亲节周末以嘉年华的方式呈现，旨在促进欧洲与台湾在生活、文化、艺术、音乐方面的交流。台湾的旅游业绩去年创下历史新高，观光访台人数突破1000万人次，其中40%来自大陆。不过一月份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出炉，民进党的蔡英文胜出之后，台湾观光业很快就感受到一丝寒意，陆客缩减的传闻甚嚣尘上。台湾交通部长陈建宇日前提到，大陆讲得非常清楚，要看两岸关系发展以及市场状况处理入台游客。他表示，目前两岸航班还没有减少。台北观光局副局长陈宇欣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入台游客略有下降。他说，
是好像根据统计的数据，人次有就是略微下降嘛。对，但是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很多陆客都来过，都给我们的回应都是很好的。
他说，对于大陆游客，不论是团客还是自由行，台湾都欢迎。陈宇欣希望让陆客了解台北这个城市特别适合自由行。他说，除了台北故宫、101大楼以及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宏伟建筑之外，台北还有很多藏匿在街头巷尾的景点，可能会更适合深度旅游。陈宇欣说，
你看我们半个小时可能就可以到国家公园，对，就是它有市区又有自然，对，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讲，其实只要是来台北的旅客，我们都很欢迎。
出席台北欧洲节推介会的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承然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愿意在国际社会中做一个积极正面的成员，也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他说，
两岸应该是要和平的来发展，但在和平的发展一个前提就是不要伤害到台湾人民的感情嘛。
他说，如果大陆政府总是阻止台湾做这个，阻止台湾做那个，那么这种事情多了，就会伤害到台湾民众的感情，两岸和平与发展也会因此放缓，甚至出现倒退。李承然说，
所以他应该多做一些有利于台湾人民的事情。
台北欧洲节推介会要告诉台北市民和来台观光的各界民众，届时可以在台北享受一场欧洲美食、美酒、音乐表演以及浓浓的欧洲即时风情，不用乘飞机远行就能尽情体验欧洲文化。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三月份的出口额显著的超过预期，不过呢，中国海关总署在13号这天呢，就表示中国今年的进出口形势还是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黄松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今年的对外贸易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不过他同时指出，促进外贸发展的积极因素正在不断的积累，他相信今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有望实现回稳向好。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三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11.5%，是自去年六月以来的出口额首次增长，也是2015年2月以来出口增幅最大的月份，当月进口额同比下降7.6%。对此，黄松平认为，出口数据强劲的部分原因是去年的比较基数较低。
与去年同期低基数相比，今年三月份出口呈现明显的增长。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政策环境利好也是出口有所改善的一个原因。
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黄松平还应记者的提问介绍了中朝贸易情况。今年第一季度中朝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2.7%，其中出口增长14.7%，进口增长10.8%。黄松平说，进口产品主要是煤炭和服装，出口以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为主。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盟友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同时还是新的对朝国际制裁决议的签署国，制裁决议中包括禁止从朝鲜进口煤炭。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我们这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待会儿晚上北京时间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几个星期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连连失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最近一次记者会上证实，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三月份被美军打死，其中包括所谓战争部长的阿布·奥马尔·施拉尼和阿卜杜拉·穆斯塔法·卡杜里，卡杜里也叫哈米·伊马姆。卡特部长说，卡杜里曾任伊斯兰国组织的财政部长，还负责某些对外事务和阴谋策划。卡特说，早在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以基地组织形式存在的初期，卡杜里就是他们中有名的恐怖分子。这个伊斯兰国组织头目的死亡将削弱这个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内外的行动能力。卡特防长说，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与地方武装结成伙伴关系，毫不留情地对这个恐怖组织施加压力。他说，今年早些时候，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成功收复叙利亚城镇沙达迪，切断了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之间的交通动脉，使伊斯兰国武装更难在拉卡和摩苏尔之间移动。这个行动是摧毁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毒瘤主体战役的关键进展。伊斯兰国遭受的另外一个挫败是，叙利亚军队在俄罗斯空中力量的帮助下，将伊斯兰国组织赶出了古城帕尔米拉。这是俄罗斯为数不多的一次针对伊斯兰国组织进行的空中打击，而不是针对反对阿萨德的武装。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乐于见到伊斯兰国组织的败绩，不过他强调，阿萨德政权才是叙利亚内战的主因，阿萨德政府当前的关注焦点应该是努力结束内战，参加正在日内瓦进行的外交进程。卡特防长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军事上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固然必要，然而并不够，还必须摧毁伊斯兰国组织在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变种。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后，克里国务卿和比利时首相迈克尔站在一起发表讲话说，我们代表无数国家要对伊斯兰国组织说的是，我们不会被吓倒，不会踌躇不前，我们展示更大决心和更强的力量，不从地球上消灭你们这些只有虚无信仰的懦夫，绝不罢休。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